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0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中两国谈判代表星期四在华盛顿恢复了面对面会谈。特朗普政府说，中国代表团下个星期将访问农业地区。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民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与美国贸易副代表格里什带领的美方代表团星期四展开了近两个月来的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双方会谈将在星期五继续进行，预计这次谈判将为十月的高层会谈奠定基础。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这两天的磋商多数焦点将放在农业上，包括美国要求中国大幅度增加采购美国大豆及农产品。双方还将会谈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技术转让等议题。美国国会预计将就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进行辩论和表决，但是法案即使获得国会通过，在此之后能否得到特朗普总统的签字依然是一个未知数。香港民主派人士说，他们做好了白宫不签字的心理准备。这项议案得到国会两院和两大政党议员的普遍支持。不过，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就美国的香港政策举行的听证会上，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蒂威不愿意表明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决定支持这项拟议中的法案。目前看来，香港反送中运动的许多示威者依然看好美国会继续支持香港人为民主和自由的抗争。香港民众在白宫网站上请愿，敦促美国不要软化拟议中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的相关条款，希望美国对侵犯人权、拒绝普选的相关官员作出全面制裁。国际特赦组织9月19日深夜发布的报告指出，三个多月来，香港警察处理反送中抗议群众时出现了刑求及其他虐待行为。该组织从9月5日到12日访问了被拘捕的21名人士，其中18人因为被殴打住院，另外还有3人至少住院5天。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分部主任林伟表示，香港警察在街头粗暴管制人群的方式虽然直播给全世界看，然而在警察在看不见的地方则过当的虐待抗议者。该组织呼吁香港政府尽速针对香港暴力展开公正且独立的调查。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五召开临时记者会表示，即日起与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终止外交关系。吴钊燮指出，基国近来要求台湾政府协助购买民航机，因为这不符合援助办法，于是建议透过商业优惠贷款。而根据台湾获取的情资显示，中国承诺协助基国采购飞机。这是台湾一周内连续与两个邦交国断交。本星期一，台湾宣布与所罗门群岛终止了外交关系。第75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将于9月24日至10月4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不过台湾仍然没有收到该组织的邀请函。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体验一下美国的高中生活。
I got to have fu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because we didn't have any homework.
当回啦啦队。
Let's go, TUSA! Let's go!
要聊聊怎么戒烟。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开夜车。
哇，开夜车， I'm an expert on that.
那你等会儿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你的熬夜心得吧。
没问题。不过节目一开始还是先来一个简单的，
对，咱们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Account for. Account is spelled A-C-C-O-U-N-T, account, and for, F-O-R, for,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意思是所占百分比。
Labor accounts for only 5% of the cost of making an iPhone.
在生产苹果手机的成本中，人工仅占5%。上星期出台的美国零售业数据令人鼓舞。大家普遍关注零售业数据是因为
Consumer spending accounts for more than 70% of all economic activity.
消费者开支占了整体经济活动的70%。美国很受欢迎的影视租赁公司 Netflix 表示
TV series now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all Netflix viewing.
用户收看电视剧集的比例占全部业务的一半以上。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我也来造个句。I account for 90% of the work when it comes to hosting the show.
Wait. You account for how much?
别生气嘛 ,Cat, 我跟你开玩笑呢。
别理我，我生气呢。
哎呀，那你说怎么才能补偿你嘛？
Let me see. I think a very tasty banana strawberry shake will give us the clean slate that we need.
你是说要一个美味的香蕉草莓奶昔？好吧，谁叫我说错话了呢？
I like your attitude. 言归正传，今天的 Words and Idioms 里，我们要来学刚刚我提到的 clean slate.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8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我有个好消息，我们的园艺俱乐部终于又要聚会了。前段时间，我们的成员之间闹了点不愉快，有些人想继续种植原来的花草，而另外一些人希望引进新品种，两派意见谈不拢，弄得我们差点散伙。不过最后大家还是达成一致，和好如初。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lean slate. Clean is spelled C-L-E-A-N and slate, S-L-A-T-E, slate. Clean slate.
大家都知道 clean 是干净的， slate 是石板的意思，连起来 clean slate.干净的石板引申出来就是静气前嫌，重新开始的意思。像上面的例子中，俱乐部成员最终克服了彼此间的矛盾，静气前嫌。而在下面的例子里， Jeremy 未来如何，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朋友是怎么说的。
Jeremy had a terrible gambling problem. He got into such bad debt that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car. Eventually, he received counseling.And a court allowed him to declare bankruptcy. That's given him the clean slate he needed. He's slowly rebuilding his life.
这段话是说，杰里米以前赌博上瘾，结果欠了很多的债，房子和车子都没了。最后他接受心理咨询，法院也允许他宣布破产，这给了他重新开始的机会。他正在慢慢地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
他其实很幸运，很多嗜赌的人都有类似的问题，而银行不会让每个人都宣布破产。这个词也让我想到现在美国国会山上的政治辩论，公众对政治家争吵不休，而又无法达成任何结果，很不满意。 我想啊，下次选举可能很多议员都会失去席位。
A clean slate might be just what it will take to meet the voters' expectations.
选民们希望选举出新的议员，重新开始。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Jeremy had a terrible gambling problem. He got into such bad debt that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car. Eventually, he received counseling, and a court allowed him to declare bankruptcy. That's given him the clean slate he needed. He's slowly rebuilding his life.
上面我们说到，如果你不满意代表自己的议员，下次不选他就是了。可是，如果你对自己的家人心存不满，那又怎么办呢？或许下面的例子能给你一些启发，让我们来听听看。
My sister and I used to argue constantly. Sometimes we wouldn't speak to each other for days. Then our mom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 and we decided that we didn't want to go on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nymore. We started with a clean slate.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as behind us.
这段话是说，我妹妹和我过去经常吵架，有时一连好几天，彼此谁也不理谁。可自从知道妈妈被诊断出得了癌症以后，我们就决定再也不这样没完没了的争吵了。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们决定重新开始。
是啊，有时候从不幸的事情里面，也会在其他地方得到好的结果。上面的例子里，如果这两个姐妹的妈妈不生病，她们可能一直都这样吵吵闹闹。
They decided to leave the past behind them and start with a clean slate.
她们决定摒弃前嫌，重新开始。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sister and I used to argue constantly. Sometimes we wouldn't speak to each other for days. Then our mom was diagnosed with cancer.And we decided that we didn't want to go on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nymore. We started with a clean slate.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as behind u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lean slate， 意思是摒弃前嫌，重新开始。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 let's start with a clean slate. 快把刚才的不愉快忘了吧。
It's all right, Yang Lin. I was up all night trying to finish this report, so I'm a little bit cranky today.
哦，原来是这样。我也是，一睡不好就影响情绪，容易发飙。不过啊，我一般需要9个小时的婴儿睡眠，所以开夜车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能。
Well, as I said, I'm an expert at this. Basically, you have to prepare a lot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most importantly, tons and tons of coffee.
你还真是经验挺足哈。正好，今天咱们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来教这个开夜车，咱们赶快来学学有关熬夜的词儿吧。
Let's listen.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开夜车。
一如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啊、哦，这几天又复习又考试，累得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昨天晚上啊，我复习了一个通宵啊。
I drove a night car.
You drove a night car?
对啊，我开了一宿夜车，难道不是这么说的、啊、
You should use the phrase pull an all-nighter. It means you spent the whole night studying or working to meet a deadline.
哦，整宿学习工作不睡觉就是 pull an all-nighter. 哎，都怪我平时没好好复习。期末考试前呢、啊，只能临时抱佛脚喽。
You're not alone, Iru. A lot of college students pull all-nighters for exams. You can also use the phrase cram session. It means an intense period of study before a critical exam.
C-R-A-M, cram, 是仓促备考的意思。所以 a cram session 就是考前的突击复习。 正说呢, my study group will have a cram session this afternoon for tomorrow's exam. Hopefully, we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before midnight so that I don't have to put an all-nighter again.
Take it easy, Iru. Isn't your exam tomorrow an open book test?
Open book test? 哦,你是说开卷考试吧? 没错,这门是开卷, 可老师对开卷考试的答案要求更高,我可不想考砸了。You
won't bomb it. You're a smart girl.
你说 bomb? 那不是轰炸的意思吗? 我猜这就是说没考好,对吗?
Exactly.
诶,那要是不及格,挂科了,要怎么说呢?
Then you can use the verb flunk, F-L-U-N-K, flunk. It means you fail to pass an exam.
I don't want to flunk my exam, so I gotta go.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开夜车通宵学习工作叫 pull an all-nighter. 考试前的突击复习叫 cram session. 第二,开卷考试是 open book test. 第三,考试考砸了,用动词 bomb, 不及格则用flunk.
Open book exam, 开卷考试,这个我喜欢.
Well, actually, open book exams can be really hard. I prefer closed book exams with a cheat sheet.
Cheat sheet? 你难道是说小抄?
我可不会教大家作弊。 A cheat sheet is a certain sized card that you can write all your formulas on, so you don't have to remember them by heart.
原来这就是公式卡,真人性化。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成天背数学公式,脑袋都快要爆炸了。Yeah,
remembering formulas can be annoying, but apart from the pop quizzes and the homework, high school can be really fun as well. Just think of all the parties and the gossip.
也是,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咱们就要去体会一下美国的高中生活。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初级课程。Heather和Jeremy是高中同学。 两个人一起上数学课,在上课前的几分钟,他们聊了起来。That's
right, Winnie. Say, what do students in my class talk about before I arrive?
哎呦,我们都在聊您有多好啊。当然了,如果您不给我们留作业,那就更好了。Really?
Well, it's better to be feared than loved.
Hi, Heather. Did you have a nice weekend?
Hi, Jeremy. Yes, I had a really great weekend. How was your weekend?
It was great. I got to have fu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because we didn't have any homework.
Yes, we did. We had to read our math book and do some math problems. Did you forget?
Oh, no. I forgot to do the homework. I hope there isn't a pop quiz.
Jeremy 和 Heather 谈到刚刚过去的周末。Jeremy说他周末玩得很痛快,因为学校没留作业。可其实并不是这样,是他忘记作业了。That's
right, Winnie. And what was the homework?
Heather 提醒说,作业是看 math textbook, 数学书,然后呢, do some problems, 做一些练习题。诶,对了,Professor, Jeremy 说,希望今天没有 pop quiz, 这是什么啊?
A pop quiz is a quiz that the teacher did not tell you about beforehand.
哦,pop quiz就是随堂测验,也就是事先没有通知学生,突然进行的小测验。 Jeremy 没看书,也没做题,要是有pop quiz啊,他就惨了。You
didn't do the homework? Yeah, you will definitely fail if there is a pop quiz.
I know! How much time do I have to cram?
Well, class starts in 5 minutes. I don't think that's enough time.
You're right. Can I just copy your answers?
Heather也说,如果老师给他们pop quiz,Jeremy一定会fail,不及格的。That's
right. So, what does Jeremy ask Heather?
Jeremy 问他还有多长时间才上课,这样啊,他就可以cram,突击准备一下。Correct.
Cramming is studying a lot of informatio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For example, it's best to start studying for the test early so that you don't have to cram the night before.
没错,可惜啊,还有5分钟就要上课了,cramming也来不及了,所以Jeremy就想出最后一招。 copy Heather's answers, 抄 Heather 的作业。
You want me to give you the answers? I think that's cheating.
Cheating? Of course not. Just pretend you're my tutor.
I don't know, Jeremy. I worked hard to do these problems. Why should I just give you the answers?
Because if you do, I will invite you to my party this weekend.
Heather 不愿意让 Jeremy 抄自己的答案。她说啊，这是 cheating, 作弊。
That's right, Winnie. What does Jeremy say?
Jeremy 说 Heather 应该把自己当成他的 tutor, 家庭教师，这样给他抄答案就理所当然了。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tutor 这个词可以当动词吗？
Yes. For example, if you aren't good at math, you should find someone to tutor you in math.
啊，我明白了。Tutor 当动词呢，就是给别人辅导的意思。Jeremy 想要贿赂 Heather, 就说如果 Heather 让他抄作业，他就要请 Heather 参加周末的派对。
Really? You will invite me to your party this weekend?
Yes. All the coolest people come to my parties.
I know. They sound like a lot of fun.
So, will you help me?
Well, okay. But change one or two of the answers so we don't turn in the same homework.
Great.
Heather 竟然这样就投降了。为了能够参加这个酷酷的派对，她竟然牺牲了原则呢。
That's right. But what does she tell Jeremy he has to do?
她说啊 ,Jeremy 得要把一两道题的答案改一下，以免两个人交上去是一模一样的作业，被老师发现是抄的。看不出来，这 Heather 还这么狡猾啊。哎，希望 Jeremy 的派对别让 Heather 失望，要不然她的牺牲可就白费咯。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原来 Jeremy 忘了周末有作业，而且也没复习，所以他希望今天不要有 pop quiz 随堂测验。他问 Heather 说，还剩多长时间让他来 cram 突击复习，还说要抄 Heather 的作业，让 Heather just pretends to be his tutor， 假装是他的家教。他可真不怎么样哎。
Cheating is always bad, but I remember those pop quizzes and endless exams. They can make your life pretty stressful.
听起来你的高中生活就挺紧张的。
Yeah, my high school was pretty intense, so we had to find a way to let the stress out. Some people preferred to go for a hike, I liked to party with my friends, and some people even tried smoking.
啊，高中就吸烟，对身体多不好啊。I bet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 to quit smoking down the road.
对啊，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讲到这个问题，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Daisy 在公司的走廊上跟同事 Johnny 打招呼。
Hey Johnny, good to se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 haven't seen you in almost a month.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let me see, 20-something seconds.
11 what?
11 days since my last cigarette.
Hey, good for you. High five.
Daisy 将近一个月没有见到 Johnny. Johnny 在这期间把烟戒了。戒烟已经持续了。
11 days, 6 hours, 21 minutes, and 20-something seconds.
11天, 6小时, 21分钟, 20几秒。Daisy 对 Johnny 表示赞扬，说
Good for you.
有你的。这时候同事 Kathy 凑了过来。
Good afternoon. What are we celebrating?
Johnny here has been trying to quit cigarettes for years.
And today I'm almost 2 weeks into my program.
Wow, congratulations. I quit 10 years ago, but then again, I was never really a serious smoker.
Johnny here was a 3-pack-a-day man.
You smoked 3 packs a day?That's some hardcore smoking. So it must have been very difficult to quit.
Well, I've only been smoke-free for 11 days, so I can't pat myself on the back too much. But yes, it has been really tough. Probably the hardest thing I've ever done in my life.
Kathy 说自己是十年前戒的烟，但戒烟前其实抽的也不是很多。
I was never a serious smoker.
这一点跟 Johnny 比大不一样。Johnny 原来每天抽三盒。
He was a 3-pack-a-day man.
英文里根据抽烟的多少可以把人分为
social smoker,
偶尔抽着玩的人
light smoker,
烟瘾不大的人
heavy smoker,
烟瘾很大的人，还有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抽的人。Johnny 显然就是这种人。
A hardcore smoker,
铁杆烟民。Johnny 说自己刚刚戒了11天，还不能
pat myself on the back,
自满。
To pat oneself on the back,
是自我表扬、自我鼓励的意思。Daisy 接着说
I quit cold turkey, and that was pretty darn hard.
Quitting smoking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but these days, a lot of help is available if you look for it.
My uncle tried hypnosis. A specialist tried to hypnotize him to give him the suggestion that he should stop smoking.
Did it work?
He quit for a few months, but then he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A lot of my friends have tried nicotine patches.Nicotine is an addictive drug, and when you quit using it, you get seriously grumpy. Sometimes a patch can help reduce nicotine cravings.
戒烟需要毅力。
It takes a lot of willpower.
Daisy 说自己当年说不抽就不抽了。
To quit something cold turkey.
意思是干净利落地戒掉某种习惯。Kathy 说她叔叔曾经尝试过
hypnosis.
催眠。
Hypnosis is spelled H-Y-P-N-O-S-I-S, hypnosis.
动词是
hypnotize, H-Y-P-N-O-T-I-Z-E.
但是只坚持了几个月就又
fell back into his old habit.
重新捡起了旧习惯。Daisy 说他很多的朋友都用
nicotine patches,
尼古丁贴片减少身体对尼古丁的
cravings,
指强烈的愿望。在这里呢，就是指对尼古丁的瘾头。戒烟还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记得我叔叔就是个 chain smoker， 一根接一根的抽。He said it's impossible for him to quit smoking since he's always craving for it.
Smoking can do some serious damage to your lungs. Also, it's not good for you to be in an environment that's full of cigarette smoke.
所以说我们要对香烟说不。好啦，下面咱们健康一下，去运动运动，听听体育美语吧。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大家好，我是杨晨。
And I'm Patrick.
看体育比赛啊，到现场和看电视不一样，现场我们可以为运动员加油打气，给球队加油。英语里的基本说法是
Let's go!
Let's go! 在这里可不是我们走吧，而是加油。Patrick, 你先教教大家怎么喊加油。
Okay, let's go is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team you are cheering for. You then follow it with another let's go, like, let's go Lakers, let's go.
那如果我们要为美国队加油呢？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Hey, Patrick, 我们俩一起喊怎么样？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Wow, Yangchen, we are good.
Yeah, we are good. 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过瘾。我们多找几个人来喊怎么样？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太过瘾了。这是给一个球队加油。要是给单个运动员加油不一样。
To cheer on an individual athlete in a race or a competition, many U.S. fans will yell, Come on!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athlete they are cheering for. They will end with...You can do it.
如果是喜欢看贝克汉姆踢球，那就喊。
Even though I'm not a David Beckham fan, I would say, Come on, Beckham, you can do it. But perhaps the most famous cheer is one used at middle and high schools all over America. It goes like this. 2, 4, 6, 8, who do we appreciate?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team you were rooting for.
这个好玩啊。2, 4, 6, 8, who do we appreciate? 火箭队。Don't you want to try it?
Not this time, Yangchen.
Come on, Patrick. You can do it.
Yeah, yeah, you can do it, yeah, yeah!
Come on, Jeremy Lin, you can do it!
看来你是个林书豪的铁杆粉丝了。
那当然，他球打得又好，人又帅又高，而且还是哈佛毕业的。简直就是我的白马王子。
行了 ,Yang Lin, daydreaming time ends now. 不过下次他来华盛顿比赛咱们可以一块去看。
I like that idea. 好了，这次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剪辑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See you later, alligator.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中两国谈判代表团星期四在华盛顿恢复了全面的面对面会谈。特朗普政府说，中国代表团下个星期将访问美国农业区。由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与美国贸易副代表格里什带领的美方代表团星期四展开了两个月来的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双方的会谈将在星期五继续进行，预计这次谈判将为十月的双方高层会谈奠定基础。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这两天的磋商多数焦点放在农业上，包括美国要求中国大幅度增加采购美国大豆及其他农产品。双方还为谈论知识产权保，双方还会谈讨论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技术转让等议题。美国农业部长博杜星期四对记者说，中国代表团下个星期将与美国官员一起访问美国农业区，努力为进行中的贸易谈判建立友好关系。美国国会预计将就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进行辩论和表决，但是法案即使获得美国国会的通过，在此之后是否能得到特朗普总统的签字依然是未知数。香港民主派人士表示，他们做好了白宫不签字的心理准备。这项议案得到国会两院和两大政党议员的普遍支持。不过，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就美国的香港政策举行的听证会上，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蒂威不愿意表明特朗普政府是否愿意支持这项拟议中的法案。而且目前看来，香港反送中运动中的许多示威者依然看好美国国会会继续支持香港人为民主和自由的抗争。香港民众在白宫网站上的请愿敦促美国不要软化拟议中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的相关条款，希望美国对侵犯人权、拒绝普选的相关官员做出全面制裁。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四9月19日深夜发布的报告指出，三个多月以来，香港警察在处理反送中抗议示威者时出现了刑求以及其他虐待行为。该组织从9月5日到12日访问了被拘捕的21名人士，其中18人因为被殴打住院，还有3人至少住院5天。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分部主任林伟表示，香港警察的街头粗暴管制人群的方式虽然直播给全世界看，然而警察在看不见的地方则过当虐待抗议者。该组织呼吁香港政府尽速对警察暴力展开公开且独立的调查。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五召开临时记者会表示，即日起终止与南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的外交关系。吴钊燮表示，基里巴斯近来要求台湾政府协助购买民航机，因为这不符合援助办法，于是建议通过商业优惠贷款。而根据台湾获得的情报资料显示，中国承诺协助基里巴斯购买飞机。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从现在到明年总统大选之前，中国会试图采用各种方式干预台湾选举。另一方面，中国也将持续在国际上打压台湾，利诱台湾的邦交。第75届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将于9月24日到10月4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不过台湾仍然没有收到该组织的邀请函。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当然还是中国的打压， 不过他也强调台湾会持续不断努力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持与同情。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9月1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多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星期二在美国国会作证，力促美国两党议员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希望法案能够有效震慑港府和北京，迫使当局放弃对香港的自由与自治的打压。被港人寄予厚望的《香港法》能不能够及时通过？如果实施，将给北京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与后果？中共官媒称，香港民主人士的全球行动是窜访，只会让人感到无趣。北京的反应说明了什么？是否对可能的制裁感到焦虑？而面对港人寻求帮助的呼声，自由世界又该如何来回应？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就是专程前来华盛顿敦促支持香港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副召集人梁英明女士。梁女士您好，欢迎您。您好。第二位呢，就是协助推动这项法案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礼博士。杨博士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我想欢迎梁女士，我知道星期二当天您也到了国会山上去聆听了这个黄之锋、何韵诗等人他们在国会的这个作证。那么接下来几天也见了一些美国的政界学界的人士，
对，
先跟我们谈谈您的观察，这几天来您看到华盛顿各界对于香港反送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那么您觉得这个法案能不能通过？
我来的时候有主要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就是推动那个法案的通过，第二就是跟大家美国的朋友说说我们香港有一个非常的紧张的情况，我们需要美国还有国际社会的帮忙，然后帮我们告诉中国还有香港政府呢，我们他们的行动是有人在看的，世界是正在看的。当然我来到的时候我觉得很振奋，因为我看到的很多的朋友啊，无论是政界还有学界的朋友，他们全都是蛮支持我们香港的。还有就是昨天其实你也看到，哎，那个Speaker Pelosi 也举行了一个记者会，他们也会在未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那样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我来刚才说到的两个重要的目的，其实我有机会跟他们诉说香港情况。另一方面美国的朋友他们其实也很，我觉得他们很关心香港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乐观的。
好，那么杨博士，刚刚这个梁女士也提到了这个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我们就先来看看昨天这个两党议员呢他们各自的一些表态。那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他是特别提到，他说通过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我们可以向香港人民来传递一个清楚的信息，那就是美国支持你们追求正义与自由。那么在星期二的时候，在听证会上，美国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他则说呢，他说中国领导人必须要尊重香港的自治权，或者就要明白他们持续升高对香港的侵略将会带来一个真正的后果。我想杨博士，作为一个这个法案从一开始的酝酿到后来现在已经在国会进行审议做听证，作为一个幕后的主要推动者，您看到这一路走来的历程，您现在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么这个法案它的重要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好，这个法案第一次的提出啊是2017年。2017年呢，是因为香港的特首，
那时候还没有反送中，
没有反送中。那时候是提出这个法案的原因呢，是因为香港那一年有特首选举，这个法案呢就无疾而终了。那我觉得这个法案这最重要的推手不是任何人，而是香港的抗议者。由于他们把这个反送中的运动能够这个持续的坚持到今天， 从开始实际上三月份就开始，到六月份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用他特殊的勇气和智慧，啊，清晰地表达了他们这个保卫自由的决心，已经追求民主的这种愿望，让全世界这个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当然，在美国国会有强烈的反应，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推手应该是香港人民自己。那么这个法案到了今天，刚才梁女士也讲到了，实际上她看到了支持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法案通过的可能性还是相当大的。我觉得基本上我没看到任何的主要的反对声音，在国会没有主要反对声音。当然，这个法案通过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觉着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博弈中的任何一方，他的动作都不是决定性的。包括美国的这个通过这个法案都不是决定性的，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法案呢，它有这个几条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是美国国务卿要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个报告，来检查香港是不是符合中英联合声明及这个基本法所规定的一国两制的真实状况。如果香港人没有自治的这个真实的情况的话，将会取消对香港这个特区的特殊待遇，尤其是这个特殊关税的这个关税区待遇。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法案通过以后的180天，那个这个美国国务卿必须向这个国会的某一委员会提交过去这几年，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对香港的比如说那个铜锣湾事件的那个责任者，以及现在打压言论自由、打压这个迫害这个香港人的人权的北京的官员，还有香港的官员，提交一个惩罚名单，进行这个惩罚。惩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限制你入境美国，第二个就是冻结你在美国的财产。这两条呢，对于很多的中国和香港的官员都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当然，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关于2020年的立法会的选举的问题，因为特首选举已经过去了，2017年，就是2020年立法会的选举是不是真普选，是作为一个香港有没有自治就没有一国两制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基本上就是三项内容，所以我觉得起作用会非常大。但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说美国表达自己的立场，然后能够鼓励其他的民主国家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的立场，这样可能最后的结果就会更接近我们所需要的。如果仅仅是美国一方做这样的，非常重要，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博弈是多方博弈，任何一方的动作都不能想象是决定性的。
是杨博士，您刚刚也提到，就是说现在看来各方都是同意，也希望从美国这边推动到世界去。我看到今天有报道还说，支持这个法案的议员也因为所有的香港民主人士这一次前来的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从5位增加到至少有40多位议员已经公开的表达对这个法案的支持，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但是也有人开始在担心，就是说即便美国国会通过了，特朗普政府会不会签字可能是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个他昨天呢在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他不愿意具体来表明这个特朗普政府对这个法案的态度。所以我想请教两位，先请梁女士来跟我们谈谈，你会不会担心说如果法案真的国会通过了，但是到了特朗普总统这一关却没有签字无法执行呢？
我觉得我是蛮乐观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香港人争取的，其实我们不贪心，我们争取的就是民主、自由、法治，这是其实都是美国人的共同，你们已经在享受这些人权，然后也是美国一起很uphold 就是很真实的一些价值。那么我觉得我们香港人其实我们都是在争取正式同一样的东西。然后我觉得美国政府啊，还有这里的政治人，其实没有什么原因会不支持我们这个法案的通过然后就是其实我们香港人一直以来都是诚如杨博士刚才所说，我们其实感动了很多人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去跟各个国家、各个不同的 朋友去说我们的情况，我觉得因为我们香港人的坚持，因为我们争取的东西也是普世的价值，我觉得最后我们是会得到国际社会还有美国的朋友美国的政府的支持的。
嗯哼，杨博士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白宫签字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我觉得还是蛮高的。如果是国会两院通过都是2/3以上的，那白宫没有什么选择，你必须签字。他放在他的总统的办公桌上只有10天的时间，如果他超过了10天时间就自然生效，对吧？如果是这个低于2/3，那高于1/2，也就是通过了啊，是简单多数通过，不是绝对多数通过，这时候总统就有他的权限，他可以签也可以不签。当然他要不签的话，他打回国会的，国会可以再次投票，超过2/3他必须接受。如果他不签的话，国会就放弃了这个法案，就流产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在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都明确地表达这个香港问题和贸易谈判挂钩啊，这个也是我们一直从开始就推动的一个立场，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国会也是这个立场，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立场摇摆啊，当然川普也出现这种状况，包括他的团队今天那个昨天吧财政部长讲了说这个下个月的谈判可能香港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谈判内容中去，让大家呢就感到哎怎么又变来变去。我觉着基于现在目前的国会的这样的一致支持的声音，再加上我觉着这个川普啊在运用各方面的他手中的牌的那个方式，我觉着通过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就有一种状况呢，就是说比如说通过了简单多数2/1不是2/3，那川普手中呢他可能有可能拿这个先不签先跟中国谈判，他作为手中的牌啊，看你怎么，也可能他把香港当作他手中的牌去完成他的谈判目标了啊，贸易谈判目标了，就看他怎么用。我觉着大的趋势应该是他会签的，他如果不签的话，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嗯哼，那另外还有一个各界关注这个香港局势的人也在担忧的，就是说随着11日期的逼近，很多人很希望这个香港法案能够在10月1日前通过，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时间点上可能太急促了一些。您觉得这个法案下个星期开始审议，它最终什么时候可以通过？港人是不是当然希望它越快通过越好？那么您的预期是什么？我想请杨博士再跟我们谈谈。
对，下个礼拜如果是审议顺利的通过的话，那就是有10天，那放在总统的办公桌上有10天的时间，正好是11，正好是跨过11这个时间。也许在11之前通过好，也许在11以后通过好，因为11对习近平非常重要，他这个要这个脸面，他要求这个，他希望香港的人那一天不要上街，啊，不要制造出任何事件来。他要用这个他的大阅兵来加持他定于一尊的这种地位啊，来向世界显示，在他领导下中国多么的祥和，多么的和平，多么的强大，他有多大多辉煌的成绩。所以这个都是他需要的。所以在那之前，美国如果有个大棒放在手中，说你看你11怎么表现。因为香港11一定要上街的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9月29日全球都有声援活动，所以这时候习近平可能就会有所忌惮，就是说我11之前是不是要动手，因为这边还有个大棒在手里呢。所以在那之前通过和那之后都有它的不同的作用，所以也不一定就是在11之前通过就那么好，或11通过以后就更好，不知道。但是呢，我觉着按照美国的这个立法的程序去走，按照川普自己的决定，在什么时候通过都好，我觉得只要通过就是好事情。
梁女士，您的看法呢？
我完全同意那个杨博士的说法，因为其实我在游说的情况之下，我也说当然国会越快通过越好，对我们越有利。就是跟我刚才所说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波车性，因为现在在香港其实警方已经有工会在说我们要用真子弹、真枪去打击示威者，
非常迫切。
然后对对对，然后 警察还有那些白衣的黑社会啊，他们也是在不断的给我们的示威者有一个不同方面的暴力的对抗，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示威者，我们已经在说，哎，我们不能只给他们打，因为他打了我们，他们其实完全没有法律的后果。然后已经有人开始说，哎，我们要私了，我们要自己去回抗他们，因为法律已经不能保障我们。所以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我们香港有一个很迫切的情况，我们很希望我们的抗争会是在完全和平的情况之下去做，但是现在看来已经对我们来说是很难很难。
对，
所以我就是跟美国的朋友说，这个法案一定要尽快通过，我们一定要在香港政府还有香港警察做进一步的行动还有决定之前，他们要知道，如果他们其实去破坏香港的法治，其实对示威者用这个不合理的暴力的时候，他们是会有后果的。所以就诚如刚才杨博士所说，如果在时间线上，我们美国的国会不能及时在11之前通过，起码如果在他们有一个很长的讨论，或者是在众议院能够先通过的话，其实也给中国政府还有香港政府一个很大的symbolic meaning，还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对，
他们在做决定之前就是要慎思而行。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啊，那么谈一谈这个有关于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美国的国会审议，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网友他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美国再一次体现了世界人民领袖的风范，法案对中共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不过法案对香港的经济可能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希望法案更多的是对香港中共高官的个人制裁。我想继续请杨建立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确实这个香港法案也有人提到说它会不会是一把双刃剑，在制约中共制约港府的同时也伤害了一些香港的老百姓或者是香港的经济。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也有很多香港的商家确确实实生意也受到了影响，所以这个香港法它未来在执行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特殊的考量，我不知道杨建立博士您对这一点有没有什么一些了解。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实际上从这个反送中的游行示威形成大规模的这种抗议活动以后啊，大家一直讨论，就是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香港的经济会受影响，即使这个法案不通过，即使香港仍然享有这个特殊的关税地位啊，仍然这个维持它的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它经济还是受影响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实际上呢，大家在这方面可能有很多的误解。你要是真正的了解这个香港的这年轻人，像那个梁女士他们当然经济很重要，有很多人的这个抗议活动和他长期以来受到那个经济空间的被压缩，对未来没有希望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香港的年轻人他非常明白，如果他的这个自由和法治被进一步的蚕食，如果他们所要的政治权利、民主权利不能得到的话，那未来的情况就会更糟。所以有的年轻人讲说，还能比现在更糟吗？所以呢，要了解他不是仅仅一个经济问题，是他们要求自由的这种这个诉求超过了一切，这个要理解。我觉着包括李嘉诚本人他的表达，我觉得他的敢说我还是非常尊重他啊，而且我觉得很了不起，但是他都没有可能真切的理解香港的年轻人到底要什么，这个我觉得是要理解的。那么刚才的有位听众讲，他说我觉得他那个角度也非常好，那每年要对香港，如果这法案通过了，每年要对香港的自治状况、一国两制状况进行这个检视，然后给国会报告，然后决定是不是给他特殊的关税区这个一条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可能对于一些具体官员的这个
个人
的惩罚可能更加具有威慑力，可能在那方面侧重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角度。香港毕竟还是香港人的香港，这个经济如果完全这个毁掉的话，香港人也会受害。我们希望在香港人在经济上不会受很多的这个苦的时候， 就能够解决香港的问题，这是最佳的。但在现在看来，中共的这种态度，它就使得香港人就说叫蓝潮嘛，他香港人说我就给你玉石俱焚啊，所以这种呢是共产党逼出来的一种局面。但是这种局面香港人已经准备去接受了。香港的年轻人主要的动力不是经济的，而是对自由的保护和对于这个民主权利的追求。
嗯，是，我相信这一系列的行动，包括这个法案本身在内，对中国政府来讲，可以说触动了他们的这个神经。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面对记者询问有关美国国会在审议这个香港法案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再一次的批评了美国干预香港事务。耿爽说，在近期中方已经多次就美方干涉香港事务的错误言行表明严正立场，佩洛西等政客仍然是非不分，公然举行记者会，威胁推动涉港议案，并且同港独分裂分子接触，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想请梁女士来谈一谈中国方面这个对包括民政，包括这个所有这个黄之锋、何韵诗女士他们这几位的批评，我们是经常可以看到了。那么您怎么看这个中方，还有包括港府也曾经指责过这个美国是干预香港事务，您怎么看他们的反应？这是不是代表说这个法案确实踩到了他们的痛处？
我当然是了，因为我们常常说中国如果很大力的抨击你们的话，那么他一定是感到痛楚才会这样做。所以这个某程度上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正在做中国会在意的事情，他们才会采取那么严厉的批评。然后可能大家也知道，中国其实常常扣人帽子，他们说的港独什么什么的，其实他们扣的帽子的人呢，其实从来没说过港独。我也给人说过港独，民政也给人说过港独，但是我们其实需要的就是一国两制啊。所以我觉得即便中国在严厉的批评很多很多人，但是其实我们其实不用太在意啊，就是说要持续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在美国这个法案呢，是美国自己的法律也是有国会议员说过就是说这是其实不是美国在干涉香港或者是中国的内政的问题，而是中国其实他们不能想说他们两边都会有那个利益，他们一边是不断的打压香港人的权利，一方面利用香港去利用我们的特殊的地位给他们中国拿这个好处，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觉得美国或者是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公司他们也是要想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在香港做生意跟在中国做生意是有不同的期待的。然后如果香港变得越来越像中国的话，其实国家跟公司有不同的对不同的期待也是很合理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中国常常说不要干预中国跟香港内政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就是每个国家跟每个公司在审视他们自己对香港跟中国的政策而已。
杨博士，这一点您有没有要补充的？
有，那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国家干涉另外一个国家的内政的标准或定义这个判断是很模糊的，有很多情况下可能真是干预了内政，但是这个法案从任何标准角度上看，它都不是干涉中国内政。为什么呢？你看它内容，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说我要看你好不好，不好的我跟你断绝来往，是双边关系啊，是吧？有给不给香港特殊的关税区一个特殊的对待，它不是内政问题，这是我和你的关系问题，我决定不和你这样好了，这是吧？第二个就是说，我看到你在这个欺负你自己的这个公民，我不给你发签证，签证全是我自己的呀，你的财产放在美国，我要冻结你的财产，这是我自己的这个权利啊，所以这完全和内政没有关系。如果说在其他的情况下干涉内政不干涉内政说不清楚的话，这个法案 可以说得非常清楚，就是一点都没有干涉中国的内政。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现场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梁盈明女士，感谢您来到节目现场，
谢谢，
也感谢杨建立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谢谢。
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